期来讲，中心有见识的管家，大概已经应该要快要讲完了。今天我要讲，这个大主题的标准的题目，我就要讲中心的管家。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5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5节，这是主界的一位先知，一个神人，对以利家当时代的士师，也是祭司，百姓中的领袖讲的话。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走神的道，收受贿赂，去往正直，他们在做领袖，可是没有尽他们的职分，他们失职，带给百姓负面的东西，使百姓厌弃，给耶和华献祭。神借着一位神人来对以利、对他的家宣告审判的话。可是讲完这些话，就讲完责备他的话以后，讲了一个重要的应许。35节，一起来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再读一遍好吗？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主在一个不忠心的时代，他应许要兴起一个真正忠心的祭司。忠心是圣经一再提到的东西，是很要紧的东西。英文有的时候用 faithfulness 来讲忠心，这个跟信实是意思差不多，是同一个字。当然忠心忠诚有的时候在英文里面用 loyalty 来讲，表达了不同的、不完全一样的着重点，可是意思都差不多一样。忠心是圣经一再提到的，是神人看重的品格，事实上也是我们人可以活得有意义，我们会自己觉得满足，也使别人畅快的东西，对吗？忠心是人从年幼就应该要在身上养成的性格，这个会使神悦纳，你自己觉得满足，也会使你旁边的人、相关的人觉得畅快。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箴言25章13节说，忠信的施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好，读一遍吧。忠信的施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对吗？如果你遇见一个像这样忠信的施者，就是你交托他一件事，他能够很忠诚的、很忠心殷勤的、没有改变的把它做好，你会觉得好像在夏天收割热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一样。但愿我们都做一个真正忠诚的一个人。我高中的时候，我一进高中，我遇见一位英文老师，他上课的时候你发现他总是做周全的准备。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有周全的准备？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手忙脚乱，也没看过他在上课的时候忽然出一点差错，从来没有。他总是预备齐全，他没有说本来要跟大家讲什么，可是我那个东西忘了带来，他从来没有这样。你不要觉得那个是自然的，不，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人明明是他负责的东西，他却到了现场，他会忽然提到说，这个东西我忘了带来， 很抱歉，可是我那个老师不是这样。我想这是为什么他，对我会有帮助。后来我因为他的帮助把英文搞好，建立了自信，其他的功课也更多的进步。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不是像基督的福音在内在改变我们，可是因着外在的环境的情况会影响我后来考上什么学校，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会遇到我太太比方。所以我想那些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你做一个忠诚的人，忠心的人很可能不但你自己得到祝福，有可能会带给别人你自己没有想到的祝福。我24岁的时候认识的一位长辈，就是我常常提到的我的牧师荣教士。那时候我已经信主5-6年，可是我24岁的时候认识他。他是一个美好的榜样，让我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神的儿女，他怎么样忠于他的职分。他跟你在一起，你很不是太难发现一件事，就是他就是一个只要耶稣的人。他全心全意，他整个的生活，整个的生命，就是要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他就是要神，就是这样而已，很简单的一件事。不过那是全部，对不对？如果你拥有许许多多的事物，却没有耶稣，到头来你是一无所有的。可是如果你觉得你拥有的不多，可是你拥有耶稣，那就是全部，那里面是无穷无尽的泉源。荣教师认识这个道理，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全心为神而活，在40几岁的时候开始认识，更进一步认识圣灵充满神的同在。从此以后他就一直过那种生活，40年之久没有改变。他是一个只要耶稣为神的同在而活的人，他从来不会转离这个去从事一个看起来比较炫人眼目的事。他不会因为环境的刺激，别人的说法，他就转移他的道路去做另外一个好像因为人的压力或者因为自己的怎么样去做什么事情，他不会这样。他总是一直守住这一件事，这个并不容易，对不对？我很清楚这个不容易。我虽然只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跟他在一起，我看过许多次他生命当中他的服事遇见一些冲击，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他总是没有改变这个。我这么多年来我也看过有别的人，他们在遇见那些冲击的时候不见得会像荣教士一样。所以那个不是很自然的。那是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坚定的东西。所以借着这个我想他把一个坚定的东西放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一直到今天。如果你旁边有一个像这样的人，你也留心的效法他的样式，那是非常宝贵的事。美国那个最被尊重的人之一，也是一个大布道家格里汉博士 Billy Graham，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前我们讲过他，他就是像这样一个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被神选召来服侍，他不是一起头就信心满满的，并不是。他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后来要成为世界最有名的传道人的人，他对于传道一点信心都没有，他觉得他不会讲道。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被安排要在一个聚会里面讲道，他紧张的几乎没有办法睡觉，没办法吃东西。他为了怕自己出差错， 预备了四篇道，人家叫他去讲一篇道，他预备了四篇道，非常认真的预备了四篇道。然后等到他真的上台的时候，他说刚上台好像就把第一篇道讲完了，刚开口很快第二篇道也讲完了，后来四篇道都讲完了，一共只讲了八分钟就下来。他想他大概不合适做传道人，可是后来他得到鼓励他的人。以后他成为有名的布道家，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在洛杉矶的布道大会一举成名，成为世界知名的布道家。后来他成为一个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也是最被敬重的人。美国他们有的时候选举一个人家最敬重的人，在各不同的领域里面，他有许多年都是排第一名的，像这样一个人。那当美国有一些基督徒觉得美国的整个国家逐渐的偏离了清教徒的道路，不是那么敬虔，开始有各样的罪恶不好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有人就建议他可以为国家为人带来更大的影响力，有人建议他去竞选美国总统。我不知道如果他去竞选是不是会选上，也许会啊。可是他不要，他知道他被托付的是什么，他忠于他的所托。不过我听说他并不是一起头就真的很坚定的不要，这不是说他意志不坚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帮助，对不对？像我自己也是这样，虽然许多年前我就能够很确定的说在我里面有一些非常坚定的东西，可是我跟你说三十几年来有几次我那些坚定的东西，如果不是我旁边有一个妻子提醒我的话，我有可能会偏离他，应该不会一直偏离他，可是有可能会偏离他一下。那会使我也许需要悔改再回头，可是因着有一个妻子在旁边提醒我影响我，所以我更多的蒙保守。我想哥廷汉博士也是一样，他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他认真考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会认真考虑是能了解的，因为不只是有别人跟他提，而且还是有名望的人跟他提。我忘了是哪一个美国总统，你知道，这是格里汉是一个认识好几届美国总统的人，很多美国总统都拿他当他的灵修的导师，当他的牧师一样。忘了是哪一个总统在卸任的时候建议他竞选总统，而且他说我会用我一切的政治资源来支持你。那不只是这样，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有别人并不知道这一件事，一个很富有的人，我忘了提出$700万还是多少要给他做竞选的经费，那个时代$700万比现在大多了，看起来有环境的印证，对不对？换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早就在教会做见证说那是环境的印证。可是幸亏一方面格里汉本人有很坚定的生命的方向，他忠于他的职分，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他的妻子叫 Ruth。 我们有很多人叫 Ruth。 我们那个宝贵的从纽西兰的 Ruth 这个礼拜他将要礼拜四好像将要回到纽西兰，他跟我们在一起半年，我们都很喜欢他，我们都欢迎他，盼望他能够再来。可是我现在讲另外一个 Ruth。 你知道格里汉师母跟他的先生说什么话？他说你如果竞选美国总统一定选不上。你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跟他说？他说因为美国人一定不会选一个离婚的人做总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们听懂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旦竞选总统我就跟你离婚，因为他是嫁给一个布道家，不是要嫁给一个总统的。所以后来格里汉博士守住他的岗位，一直到今天，他已经差不多像退休，快要90岁了。像这样一个人，一生没有什么污点，忠心到底。我们应该常常想到像这样的人，弟兄姊妹，这是希伯来书要我们想到的。 就像我也很敬重在台湾的吴勇长老，他前几年过世，他差不多跟格里汉同年出生的。另外一个是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 Bill Bright 博士，他更早一点，他82岁的时候过世。他们都差不多同年的人，这几个人，他们都是一生忠心到底啊！你不一定他们所做的、他们所传讲的、他们带领的方式，每一点你都同意，可是你必须敬重他们，是一个敬虔、爱主、爱人，把他们的全生命放在神的国度，也放在别人身上的一个人。像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思想，对不对？希伯来书说，这些人，我们应该思想他们的信心，思想观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点，他们是忠心的人，有一种有一些恒久的东西在他们的身上。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我看见好些弟兄姊妹，他们忠于他们的职分。我讲的包括在家庭里面的责任，也可以包括在他们职场上的责任。可是另外我比较多能看见的，在教会里面，他们有的人做主日学老师，有的人做爱宴的杂物清洁会堂，或者是带领一个小组，或者管理教会的财务，我看见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把心放在上面，常常他们所做的超过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希望主保守我们一直到底，对吧？忠心这样的事情是不能这样子了解他，这样说他的，就是我曾经忠心。OK， 忠心的意思就是一直这样下去才叫做忠心。有一些人他们很忠心，看起来很忠心，后来没有持守，那就不叫忠心了，不是吗？嗯。我们刚刚提到圣经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那个背景是那个时代有几个不那么忠心于他的职分的人，做祭司只图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知道他们被赋予了何等的职责，他们已经看到钱，看到利益，看到特别的地位，使他们好像瞎了眼一样，没有看见更要紧的事，就是他们被赋予何等尊贵神圣的职分。上个礼拜天我在日本，在大阪，在那个教会参加啊，我们 summer 学了毕业生毕业的校友金井武男夫妇他们的按摩典礼因为他们在那里，我就主张由那里的日本教会的牧师给他们主持这个他们所在的那个教堂的教会的牧师有两位牧师在那里主持我也参与去为他祷告。那个教会他们是属于有点寻道会系统，就卫理公会系统，他们有蛮严谨的组织，有自己写清楚的很多的圣礼怎么样做都写得很清楚，所以那个按摩礼完全按着这个规章来，那个牧师就按着这个规章读上面该读的话，然后跟他们有问话，要他们回答这样。他们那里有一个弟兄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要现场要口译，所以他预先把那个文字翻成中文给我看，我看看那里面的东西很好，所以我跟他要了一份那些是他们教团的写的有点死板的一个规章，可是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讲，他说上帝赋予你们尊贵的职分与重大的责任，确实是这样那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有尊贵的职分跟重大的责任，这些祭司应该都是这样，而今天在新约时代，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祭司，对不对？我们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服侍他，亲近他。神说他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在那个时候，我想他指的是撒母耳、以利跟他的儿子施子，可是神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来取代他们那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都可以 把这个话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愿主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他为他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也许在一个侍奉的责任上面，也许在你的职场上，也许在一个家里面，也许在一个各自我们不同的领域里面。这个撒母耳后来他在老祭司这个老士师的伊利手下受训练，很有趣。这个老伊利他已经是一个过气了的领袖，没有真正的守住那个职分的领袖，可是神还是把这个他要来扭转时代他手中宝贵的器皿交在这个人手中训练他。所以谁训练你不一定那么决定你会变成怎么样的器皿。我们撒母耳学到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他相信多半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一个神学生进到神学院的时候是一个好的传道人的材料，毕业也会是。如果他不是，毕业以后也不会是。我们神学院刚开工，他给我讲这个话，意思好像在告诉我说，神学院没有多大的改变人的功能。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从一起头就很同意他的话，因为神学院并不能够扮演那种彻头彻尾改变一个人的这样的功能，那是教会的事，事实上那是我们个人要怎么样跟随主的事。所以我相信这一件事，一个想要自己成为一个好的器皿的人，无论在谁手下受教，包括在这种过气了的领袖伊利的手下受教，还是可以被神装备得很好的。我不是说这些都没有影响，应该还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做训练人的工作，无论是神学院，无论是一个父母或者是主日学老师，我们都应该尽量使自己成为一个称职的一个教师。可是对于学习的人而言，你应该懂这件事。撒母耳在伊利手下受教，他养成了每天一早起来就打理圣殿的事务直到晚上的习惯。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童子撒母耳在伊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伊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说：“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伊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伊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这个故事好像传得蛮广泛的。我小时候听我外婆讲过这个故事，她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伊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伊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他，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伊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伊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伊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撒母耳在伊利手下受训练，他都需要做圣殿里面各样的事。也许我们应该读另外一节，在十五节。那天晚上，后来神对撒母耳第四次呼唤他，以后撒母耳回应他，神也对他说话。十五节，三章十五节。 一起来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他起来开耶和华殿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圣殿，是会幕。可是我不知道，因为会幕在示罗，也许他们另外还是弄了门在那里。那个会幕很大，所以要开那个门，应该不是小孩子可以开的。所以我猜这个时候的以利有可能已经十几岁，说不定有二十岁了。哎，撒母耳，因为圣经有时候提到一个少年人，他有可能五六十岁还被称为少年人，而这里称为童子撒母耳，说不定他有十五岁甚至快二十岁。这个年轻人他养成每一天一早起来打理圣殿的事务一直到晚上的习惯。我觉得从年幼被赋予像这一类的工作很好，所以明智的父母通常都会 要求他的孩子参与家务事，按他们的力量参与，特别是要他们做那种不要只是今天我忙吩咐他做一件事，明天叫他做一件事，另外一个时候 你自己想做就自己做，不要只是这样的事情。最好有一些事情是要求他固定的，他每一天需要做或者每一个礼拜需要做这种这一类的家务事，那个会养成他一些习惯，是一辈子受用的习惯。你知道这个撒母耳他是一个警醒的人，从年幼就看得出来，他半夜四次被叫醒，他每一次都立刻起来，而且跑去找以利，没有抱怨，很不容易，这是青少年。如果你知道你旁边有青少年的话，我知道不止青少年不容易做到这个，大人也不容易做到这个。大人为什么不容易做到这个呢？因为他们青少年的时候，孩子的时候没有被训练这个，他们养成了睡觉就是睡觉，不愿意起来。如果真的有人打搅他，就抱怨。有的青少年不喜欢我讲这些话，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觉得他们父母也没有好榜样。所以最好每一个人，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现在也来养成这个习惯还来得及的。我今天要从这里来讲关于这个忠心这一件事。神说我要为我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一个忠心的人意味着他被托付了一些东西，而他的忠心不只是卖力工作，就是忠心。你看到一个很卖力的工作，早出晚归这样的工作，无论是职场上家务事，或者是在教会的侍奉，那个不一定叫忠心。他其实很卖力的工作不一定要忠心，真正的忠心必须体察那个托付他的人的心意，对不对？忠心的意思是一个人被托付了一些东西，他需要看那个托付他的人想要他怎么做，否则你忙乱半天到头来可能不但得不到称赞，还可能被人责备。你都遇见有人很卖力的做你要希望他们做的事，做完以后根本不是你的意思的时候，你有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骂他，他又很卖力的做，可是你又很难称赞他。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为了这个，神从年幼训练撒母耳听神说话，不是很要紧的事。这不是一个主日学里面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而已，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情，要学会听神说话。那个不是从人来的声音，在那个时代人发出来的声音，包括那些做领袖的像祭司士师这些人，他们并没有神的话在他们的口中，所以在这里说那个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以利他失去了神的高谋跟同在，可是神要撒母耳从另外一个方向听见他的声音，并不是每一个时代神需要这样。神喜欢借着人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 借着圣经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那是比较宝贵的。现代的人觉得有一个先知来说话比较稀奇，才不是耶。那个常常是因为人不顺服才需要这样。那这个耶和华言语稀少的时代，所以神直接的对撒母耳说话。在半夜他没有防备的时候，神对他说话。当人无法本着圣经或者是借着神的器皿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只能借着比较超奇的方式对人说话，比方夜间的梦，这是约伯记33章告诉我们的话。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神就借着夜间的异象对他说话，对吧？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那是一个领袖失职，那是一个破败的时代，那是一个耶和华言语稀少的时代，所以神拣选直接的对撒母耳说话。有的时候神这样说话是我们无法错认的，对吧？有的时候神真的神对我们说话，你不需要去问人那是不是神说话。我记得我初信主18岁初信主的时候，我很多年我回想都会觉得那个时代，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活在异象谷一样。那个时代充满了神的话语，一方面我想那个时代我们旁边有一些那样真正的爱主的人，无论我所在的教会那些领袖，或者我所在的学校的团契，像校园团契那些同工，我一直到现在常常提到他们，都说他们是神 上选的传道人。所以那个时代我们常常好像听见神的话，当然仍然觉得神是直接在我们的心里面说话。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一个人在那里，有时候在房间，有时候在校园，好几次我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就很想起来，要走在校园里面，在那边祷告亲近主，多半的时候都一边哭泣一边做这些事。那些眼泪带着洁净的功能，洗涤我们的心。那么多年没有认识主，虽然我们18岁之前我并没有陷到什么可怕的罪恶里面，可是我们的心仍然在神的面前仍然是不洁净的。当然我们一得救，一认罪悔改，神就洗净我们，那个是对的。可是另外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各方面能够真的被神洗净，有时候还是要一点时间，对不对？另外眼泪也有另外一种功能，使我们的心变柔软，好像田地要被雨水浇灌变柔软，好栽种神的道。所以那些日子神的道那么深刻的栽种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声音是你不能够错认。我想到我的母亲，我18岁的时候信主就蒙召，到了当完兵，大学毕业当完兵，看来应该要去就职的时候，主却带领我要预备要开始侍奉主。我妈妈就对母亲很大的冲击，她原来对儿女的期待当然不是这样，她也是后来才信主的。她不知道我会不会走错路，因为她不知道那是怎么样未知的道路。偏偏又有一个牧师主动跑来找她，这是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跟她说你儿子做的这个决定是不对的，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一个牧师为什么跑来做这种事，那个牧师从来不曾个别的辅导过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好管闲事跑来做这一件事。可是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聚会，我带她去的。那个牧师是一个老牧师，一个好牧师，人家叫他佩欧贝尔，他以前在澎湖服侍过，女村长牧师。好几年前他90几岁了，在加州，我还给他打过电话，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是一个好牧师，我母亲去问他这个牧师给他正面的答复。我母亲会去找他会觉得不安，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天他在睡梦当中，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的儿子给我做儿子好不好。他马上认出那是神的声音，他以前还没有认识主，以前拜偶像的时候就是一个敬虔的妇人，所以他很快就说好。他就说那个人就把我带到 一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就把我放在里面，就开始填土，就开始埋我，埋到差不多脖子的地方。我妈妈就在睡梦中开始哭喊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她就醒过来，所以她很不安，所以她才会去问她的牧师。她的牧师给她很好的答复，她牧师说，上帝的意思不是要你取去你儿子的性命，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服侍主的人都要放下老自己，要跟随主，所以我妈妈才放心。许多年以后，我在翠柏团契，我们教会的翠柏团契，听见他给他们做一个见证，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就是那个之后，我侍奉主好几年以后，有一天他又在下午休息的时候，半睡半醒，忽然听见他躺在床上听见一个声音说，我要赏赐你，他就醒过来。我妈妈这样讲，她现在有时候不太记得这些事了，可是那个时候她很清楚的讲，是的，她是在翠柏团契讲的，她立刻认出那就是当年那个神的声音，神对你的说话你不会错认的，所以她就醒过来，一醒过来那个声音再讲一遍，说我要赏赐你，所以她就坐起来，那个声音第三次给她讲一样的话，她也知道是为了什么事赏赐她。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服侍的人有可能他的母亲会得到比他还大的赏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有的时候听神的声音是需要学习的，可能因为我们整个环境使我们不晓得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就像撒母耳一样，他没有立刻认出那是神的声音，因为他没有那样的环境。你就可以了解他身在会幕，在那里学习已经好几年了，他不认得神的声音，怪不得后来他记载这一件事说，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未来的发展永远不要来到一个时期变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一直是什么人来靠近我们，他们会听见神的声音，不是只从讲道听见的。可是如果你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应该容易认出神的声音来。我想到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个弟兄，一个美国人叫 Lauren Cunningham， 他有这样的环境，他的母亲是一个懂得听神声音的人，他父亲也是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应邀到外地去服侍，那个时代六七十年前在美国，那个他的父亲在外地，结果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忘了是得了阑尾炎大概，而且不是立刻处理，可能后来变成腹膜炎，好像那就变成很严重消息传回来，教会就迫切为他祷告，他们也很担心。那天傍晚，教会有一个执事穿着正式的衣服，戴着帽子到他家敲门，他妈妈开了门，孩子都在旁边，他把帽子拿下来，就说，康尼汉师母，我主对我说话，我要来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看见一个异象，你的先生就是我们的牧师是被放在棺材里面抬回来的。他旁边的孩子一听，每一个人都惊慌失色。可是这个姊妹，就是我刚刚讲 Lauren Cunningham 的妈妈，她很镇定，她跟那个弟兄说，弟兄，我想这么要紧的事主也会自己对我讲，对不对？所以她没有意思邀请他入内，就在门口跟他说再见，门关上。孩子当然都看着妈妈，现在怎么办？妈妈跟他们说，我们来祷告。所以祷告以后他们就很平安，妈妈继续做别的事情，那天晚上还睡得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早餐的时候呢，妈妈跟他们讲说，昨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你们的父亲很平安的回来，穿着睡衣回来的。后来他妈妈的意象比较正确一点，因为他先生很奇妙的得到医治，可是身体还有一些软弱，所以人家给他买的是卧铺，所以他确实穿着睡衣回来的。后来他母亲讲了一句话， 影响了这个孩子的一生。他说是我们自己的事，却由别人决定。我们因为听见别人说是主对他们说的话，我们就完全信服，按着那些话就这样去行，是一件奇怪的事。他不认为应该这样。罗伦·康尼汉弟兄自己后来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从小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听神的声音，以后神使用他建立了一个叫许许多多人得到祝福的一个福音机构，叫做 Youth with a Mission， 就是青年使命团，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撒母耳没有那样的环境，可是神亲自训练他。他在睡梦中听见声音呼叫他，以为是伊利，立刻跑过去。这个立刻跑过去其实很重要，立刻顺服是我们听神声音的秘诀。你有顺服人的习惯，你才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容易顺服神。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训练我们要马上顺服，他期待我们这样顺服，他没有用命令叫我们这样，他讲他自己的见证，说他当初去追求的时候，听见台上带领的人说现在应该有人起来祷告，他会觉得说那就是指的我，就预备好要起来祷告，应该是这样。他一定不会上面的人说一件事没有人动，他们不会这样。很多人会这样，可是荣教师不是这样。我们被他训练，我觉得那个对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在我初侍奉主的时候，有几个圣灵恩赐的后来稍微彰显出来，跟我们立刻顺服这个习惯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多年来我传道，我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很清楚的从神得着一些话语，一些意念，一些方向，都是因为这样你学习很快的顺服。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常常会说神怎么样对他们说话，可是如果你违反他们的意愿跟他们说一件事，他们立刻就会告诉你说我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我告诉你，我所认识的有一些像这样的人，其实他们生命里面并没有顺服的习惯，他们并没有。所以现在也许在一个聚会里面学会了怎么样听神的声音说一个预言，那个成为他们的借口。你不要变成这样好不好，不要变成这样。一个能够被神使用来这样子替神说话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柔顺的生命。我刚刚认识荣教师的时候，听他讲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刻。他提到他刚开始在台湾建立这些工作，有一次他的牧师吴老牧师从纽约来探视他们到台湾来，那荣教授就给他讲这边的工作的情形，也提到说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刚刚不但得救而且被主得着觉得有呼召，有心要侍奉主，正在受装备，就让他的牧师知道这一件事。荣教授告诉我们说，吴老牧师没有问他说他会不会讲道或者像这些事，没有，只问他一句话，用英文问的说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说你可以告诉他一些事吗？中文不晓得怎么讲，台湾话就说一红一共你不，一红一共你不，听得懂吗？就你能够讲他吗？你如果讲他听吗？那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这是对的。一个人要被神所使用，我不一定指的全世界传道人，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能够顺服，那一定要先学会在人的中间可以这样。你可以给他讲一点话吗？他愿意听人讲吗？在这里神三次呼唤撒母耳，他三次立刻醒过来，而且跑去伊利那里说你呼唤我在这里，在我里面有一个深深的祷告，但愿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也可以这样顺服。如果你有时候看见一些不那么使你佩服的年长的， 你就更应该学习顺服，免得将来你变成跟他们一样。你知道以利要到第三次才想到那是神给撒母耳讲话。这很有趣的是，这个人以前听过神的声音的人，这个人是神设立的士师祭司，可是他要撒母耳半夜很奇怪的举动还搞三次，他才恍然大悟，想到可能是神对他说话。所以显然他的这些经验已经荒疏多年，现在神借着撒母耳，神使他再一次拾起这个神圣的习惯聆听神。教会里面也有的时候神不得不借着一个出信的人提醒我们这些老基督徒这个聆听神的声音的艺术。我还再一次说，我期待我们的教会不会有一天落入这样的光景。这个撒母耳半夜搞了这么多事，爬起来至少四次，他每一次都还是睡得着，这很了不起。我刚刚提到每一次都能起来很了不起，你有没有想过他每一次都还能睡得着也很了不起？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够这样。有的人一定能啦，但是他们前面那一项他们不能。我现在指的前面那一项能的人，又能够后面那一项不太容易，对不对？就每一次被叫都能够起来，可是起来以后都还能睡得着。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站卫兵最怕的就是那种天亮的前一班，或者是睡觉之后的后一班。刚睡觉那一班最好了，反正值完卫兵就立刻去睡觉啊。如果是天亮前的那一班也很好，早一点起来就是了。可是如果你十点睡觉，十一点到十二点站卫兵，那一个小时怎么睡啊？你六点起床，四点到五点站卫兵，五点回去以后怎么睡啊？有的人很有这个烦恼，可是撒母耳没有，他每一次都可以起来，也每一次都睡得着。我想他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灵，也只有这样的心灵能够更准确的听见神的声音。今天我有发现，有的时候一些常常宣称神怎么样对他们说话的人，其实是一个精神有点衰弱，常常晚上睡不好的人。我告诉你，那个常常你自己要小心，不一定那么准确是神对你说话。我再讲一遍，一个人要能够更准确地听见神的声音，应该是一个心灵更平静安稳的人。那是你平常的学习，所有神的命令都叫我们学习这些事，对不对？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要为明天忧虑。你常常学习这些，使你的心平静安稳在主里面，什么外在的冲击没有办法搅扰你的心。你一定要学习这些事。那一天撒母耳睡到晚上起来很多次又睡着，他还能一早起来，他没有说昨天搞这么多事又是神搞的，所以当然我有理由睡晚一点。他没有，一早起来开了殿门做他照常的事。弟兄姊妹，我很深刻的想要跟你讲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维持一些像这种恒定的习惯是多么要紧的事。没有随便怀疑，没有环境有一点改变，我们就说哦，我现在有理由怎么样做。如果你是这样，将来在社会上，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点冲击，你就可以改变你的原则的。前几天赵淑云姊妹从上海传给我一个档案，她看到一篇文章很好的，就传给我，是一个哈佛这个商学院毕业，哈佛商学院是世界。什么？你想要在企业上有成就，那你毕业就好像一个踏脚石一样。后来他去做管理的工作，而且他演讲叫人得到帮助，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提到一个在企业界的人，常常需要反思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我有没有在其中有觉得有乐趣，很喜乐的做我该做的事；第二，我有没有常常 顾到我的家庭。第三是什么？第三我有没有，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守住道德吧，包括法律，意思就是不要锒铛入狱啊，不要哪一天你就报纸上就写着你因为什么事情可能被审讯这样。嗯，他就提到他在读书的时候，好像有一次他参加篮球队，而且打得很好，进到那个州的一个比赛里面。可有一天一个重要的决赛要在礼拜天举行，他很早就跟自己立了一个约，绝不在礼拜天出赛。可那天却这样，旁边的人劝他说破例是没有关系，可是后来他选择了不要破例。很多年以后他在勉励别人的时候讲到这一件事，他很庆幸当年他这样选择。他说如果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外，我破例一次，后来在职场上面有很多的机会会让他觉得我也可以破例一次。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像保罗一样说我宁可死也不这样做？你有没有这种东西？有一些真正的生命的原则。我感谢神，我出信主那几年就借着几位长辈的榜样，在我身上逐渐的塑造一点这样的习性。你知道我今天侍奉主，我有很多的事要做，可是仍然有一些事情是我每一天都会去做的，有一些是我每一个礼拜会去做的，有的时候是每一个月要做的。那记得这些不太容易，可是我常常记得。你也许不知道，我已经有好多年，只要我在台湾，每一个主日我很少忘记的，我都聚会前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我需要给好几个人做 morning call， 是他们本人要求我，或者他们的亲人要求我的，就是早上给他打一个电话，把他叫醒他，叫他可以来聚会。我很少忘记这件事。还有别的事情，我需要这样。生命里面有一些这种事是好的，一个没有规律的自由，常常会走向放纵或者泛滥。你的生活、你的心思、你的感情都有可能不时的遇见混乱。可是一个人生活有规律，当然不是变成死板，他带着一个敞开的心。如果神有别的带领，我们也随时可以听见，这样的人会更好的走在神的道路上。撒母耳晚年的时候，百姓厌弃他这样让神管理的方式，所以他们就求立王。后来撒母耳照神的吩咐给他们立了王以后就隐退了。可他并不是退休，他这样讲，请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一起读：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上到正路指教你。我想撒母耳会这样讲，表示他过去的连日一直都这样，对不对？虽然看起来他退休了，可他并没有说以后我退休了，我专一的做祷告的工作，没有了。我没有在圣经里面看过有谁有一种职分叫专一的做祷告的工作，从来没有。也许那个圣殿里面的哈拿，是不是哈拿，圣殿里面那个亚拿有一点这样，可是我也觉得他可能不是只有祷告。我想他一个老妇人在那里，他一定很关心旁边的人，做一些有爱心的事。撒母耳也是，他年纪大了，他看起来退休了，他一方面提到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他说我要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他继续做他所多年来所做的事。他是一个先知，先知似乎应该有一种习性，就是随时会 听见神出乎意料的吩咐他什么事，可是他并没有变成那种很随心的人。今天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遇见那些人，他们把随心当作那才表示他们是常常是跟随圣灵的声音，因为神随时可能要他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所以你不能信任他们说的话，你知道他刚刚跟你讲这些话过一阵他可能改变，然后他告诉你说因为神这样对我说，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如果他是教会的领袖更惨。可是我知道有的教会领袖就是这样，那不是正确的，我不认为那是正确的。撒母耳是圣经里面旧约时代先知的代表人物，可他不是这样，他虽然神随时有可能对他说话，他生命里面有一些是固定的，他可以几十年一直都这样做没有改变的，那才是正确的。因为多半的神的话都已经写在圣经上，圣经说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婴儿。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勉强自己一下，不要用勉强了，就是要求自己操练自己，不是妈妈叫你才坐在那里读书，而是你自己主动的找时间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我下放了学稍微休息一下或者怎么样，我一定要好好做功课，不需要妈妈催，养成这样的习惯，让自己养成习惯固定的帮忙做一些家事，这是年轻人。长大以后勉强自己或者说操练自己，无论你在职场上在哪里的责任，可是一方面你找到内心里面的自由跟快乐，带着喜乐做这些事，一段时间以后不会太久，你会养成一些习惯，那个习惯会帮助你一辈子有机会做一个忠心的人，而那个是神悦纳的习性，也是叫许多人快乐的习性，你自己会有满足。我们一起都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上2:35，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后面那两句话一起读，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撒母耳生命中有一些很久的事，做一个忠心的祭司，忠心的管家，所以神应许也给他一些很久的东西，神应许给他一些很久的东西，给他建立坚固的家。你期待你的家坚固吗？那就不要从敬畏神当中转离，常常敬虔度日，在家里面从老到少学习以敬虔相待，以恩慈相待，安静温和喜乐明亮，常常学习这些很基本的东西。一个不是这样的家庭，尽管你勉强孩子参加聚会，他们长大以后能自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会跟随主很难说的。可是一个这样的家庭，我想孩子会羡慕这样的生活。神常常得到一些家庭就是像这样，许多代爱主侍奉主，我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比方台北林良堂周神柱牧师，他的家就是像这样。我记得他提到他父亲的丧礼上面，他提到一些话，表明他父亲是怎么样一个谦卑敬虔爱主的人。他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在不同领域侍奉主，有的是在商场上，可是都在侍奉主，他们家都叫周神什么周神什么的。我至少认识其中的几位，而他们的后代有好几位都正在好好的侍奉主。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是，他没有后代，他没有结婚，可是他的上几代许多代都是爱主的，光海外的宣教师就有好几位，他父亲母亲的两边都是。神应许撒母耳，神应许借着撒母耳应许说他必永远行在他的受膏者面前，这有可能指着撒母耳将要立君王，因为君王 的旧约时代就特别是受膏者的含义，也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意识在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祭司，神会使我们永远行在基督的面前。但愿主把这样坚固的灵放在我们的里头，总是要神的同在。我自己喜欢鼓励人读一些属灵人的传记，马介、戴德生、白利德、格里汉、斯布珍、穆安德烈、贾艾梅，很多像这样，李文斯顿，甚至像林肯，你会发现这些人生命里面都是有一些恒定的东西，那是忠心管家的特质。每一天甚至每一刻，你追求要住在神的同在里面，留心你的口舌，留心你的意念，常常花时间亲近神，遵行他的命令，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不住的祷告，不为明天忧虑，不要批评论断，这很容易发生的。以恩慈相待，那些小事上都追求这些事。你说人家对一件事让你不方便，一下子会让你不太舒服，很快你就对自己笑一笑，用柔和面对他，感谢赞美主，那就是凡事谢恩的意思，对不对？就是像这种小事，就像那个十九世纪那个天主教里面那个小德兰修女一样，有时候人家一起团体生活在修道院洗衣服，有的人动作很粗鲁的，就会把那个泡沫砰喷到他脸上，他可以让对方知道你这样做不好，可是他学习一个功课就自己擦掉，说感谢赞美主。看起来很小，他自己觉得很小，他说我没办法像有一些有名的人有才能的人做很多爱主的事，可是我喜欢做一朵小花，安安静静的爱主。可是这朵小花神拿起来使用，很多人因着他所写的那些话得着很大的祝福。学习在你被托付的职责上忠心，可能是读书、上班、服侍、治理家庭各方面，做神忠心的管家，好吗？